好，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经文式的讲道，不晓得有没有什么的问题 textual sermon。 那么还记得这个经文式的讲道重点是什么，有些什么特点？第一，怎么描写经文式的讲道，有些什么特点，还记得吗？有两个重点。第一，它的取材是怎么样，一节到两节的经文，所以叫经文式讲道， 1 to 2 verses。 第二个特点，很多时候它是 thematic， 有一个主题贯穿它。那今天我们要学另外一种方式，在同样的一节经文里面，不是用一个主题来贯穿它，来是按照这个经文本身的结构，按照它本身的结构来 deliver， 或者说来做这个讲章。我们可以看一些的例子，我们先看约翰福音14章第6节。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这是在教会里面一定要讲到的一节经文，找到我们一同来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哪里去。所以假如你用这些经文做你的讲章，你的题目应该怎么定？你的题目，然后你的大纲结构应该怎么定？有没有什么建议？很简单的一个题目，对不对？可以定什么？应允。好啊，耶稣是谁？这个是最直接的啊。耶稣是谁？我在认识耶稣，我在耶稣是点点点三点啊。所以你的题目啊，重点应该放在耶稣的身上，认识耶稣，耶稣是谁？所以很明显，你的大纲第一就是耶稣是什么啊？道路。然后第二个重点，第二个大纲的第二点，真理、生命。所以你发现就完全是以这个的经文的结构啊定你的大纲。那么你讲到耶稣是道路，你一定就引用什么经文呢？你在第一个点里面去说明的时候，什么是耶稣是道路，一定要引到约翰福音第1章51节，耶稣是通天的道路。约翰福音第1章51节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要这个的介绍，就让我们可以想到创世纪28章，雅各看了什么？天梯，有使者在这个天梯上去下来。所以说让我们看到耶稣是道路，他就是这条通天的道路，他就是这个天梯。那耶稣如何成为这个天梯？这个天梯其实是预表什么？什么是真正的天梯啊？十字架。所以从天梯那么具体的一个的图画，就引申到十字架。耶稣透过十字架为我们成就了通天之路，把罪的拦阻除去。这里就把第一个重点，耶稣是道路来说明。然后再讲耶稣是真理，你就会引到谁是最可怜的真理的追寻者？比拉多最可怜的啊！他问真理是什么，但是他却不愿意接受这个真理。究竟什么是真理？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啊！什么是真理？耶稣在这里宣告说，他就是真理，就告诉我们神就是这个真理的本体。一切的真理都是所谓是 derived truth， 从神那边推演出来的，不是从神那边来的，都不是真理。所以很多从人来的思想不是真理。这里可以对这个题目来定，神是真理，神的本体属性是真理。所以圣经里面描写到很多，神是光，神是爱，神的作为是真理，他创造的作为，他救赎的作为，神所说的是真理。所以圣经是神的真理。然后到最后 生命。什么是生命？耶稣就是生命。我们就可以引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四节，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他来要叫羊得什么？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不单是天然生命创造生命的主，他更是新生命属灵生命的主。他要我们得着这个新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接着圣灵重生，要我们得着这个新的生命。那如何重生？就是你这个讲章最后的一个高峰跟结论，就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所以你发现这个第十四章跟第一章是关联起来的，你都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如何能够得到这个新的生命？要什么？信他的名，接待他，就把这两个真理说明，然后就发出一个呼召，就是一篇最好的一个布道的讲章，一个培灵的讲章。好，当然中间加一些的例子，加一些的说明，但整个的结构完全是按照这个经文本身。啊，耶稣是道路，耶稣是真理，耶稣是生命。好，有没有问题？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啊，我们只剩下几分钟就要把时间交给同学了。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前第五章十六到十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六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很自然，这个题目是什么？啊，神的旨意，或者说基督徒喜乐的秘诀，或者神的命令。所以你的结构第一点，大纲的第一点，要常常喜乐，这是神的命令，要我们常常喜乐。然后你就可以说明为什么要常常喜乐。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喜乐来自良药，忧伤的灵死骨枯干，喜乐是一个最有能力的见证。然后这第一点，那如何能够常常喜乐呢？那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透过不住的祷告，灵里的祷告，悟性的祷告，住在基督里的不住的祷告，就可以带进内在生活的一些亮光。要第二个方法，要凡事谢恩。一个没有感恩的人，他不会喜乐的，他会觉得全世界都亏欠他，每一个人都对不起他，他怎么会喜乐的起来呢？所以谢恩感恩的心是喜乐的泉源。所以就三点清清楚楚啊，讲到喜乐的重要性，喜乐的方法，照着这个经文本身的结构。然后当然第一点特别提到，其实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我们喜乐。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经文是讲得好，不用这个 three point 了，我们就完全丢下了个 three point， 完全从这个经文本身所提供的资讯来制造你的讲章结构。所以发现刚才约翰福音十四章跟这里的又不同的结构，因为你在这里你可以重新组织这三节圣经啊，或者你不要讲喜乐的方法，你就完全就用神的命令，三方面，要喜乐，要祷告，要谢恩，也可以。但你可以放上你自己的逻辑啊，你觉得重点是喜乐，因为很多的经文提到要喜乐，那你把喜乐放在最主要。你看喜乐的方法是什么呢？要祷告，要谢恩，也是一个 approach。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perspective 来看一节的经文。我们不是在解经，只是把它来重组。你要先喝广东汤呢，还是先吃饭啊？就是这个饭菜的排列随你怎么排。你要先上这个鸡呢，还是先上鱼呢？你有不同的次序，那你自己的感动跟亮光最重要。 因为你自己有感动，哎，神就是让你看到哦，喜乐的秘诀，那你讲起来就很有感动啊。所以要看你自己读经的那个感动要怎么来排啊。一个厨师他怎么出菜，出菜的方式怎么排这个菜，他每次都有些的 variety 啊，每次有不同的感动，所以有那个 freshness 那个新鲜感，所以是很活泼的啊，不一定就是节节圣经就只有结格的 structure 啊。一节的圣经可以有15种讲法都可以的。好，我们时间啊就交给啊两位的同学啊，钟小珍跟国伟是不是今天？好，所以你们两位谁先？好 ，Lady first， 很好 ，OK。
大家好，现在请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早晨的时候召聚我们在这里。主，愿你相信。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你的神，你的灵要来带领我们，不论听的或说的都要蒙造就。主，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 很多人在刚刚信主的时候会有一些问题，譬如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如何知道神的意思，或者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怎么知道神的回应，并且有的人在服侍主的时候也盼望自己所做的都是符合神的旨意，能够成就金银宝石永恒价值的工作，是不是在座各位也有以上的想法？如果有的话请举手。谢谢。那相信这20分钟的时间会对你有所帮助，那没有举手的人会相信圣灵会引导你有所获得。那刚才所说的，无论是在做决定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或是在服事的时候，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就关系到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听主的声音。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听主的声音。我们是要由约翰福音第十章27节，我们请翻开约翰福音第十章27节，翻到后我们一起来念：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那今天的讲道要分四段，就从这节经文，第一段我的羊，第二段听我的声音，第三段我也认识他们，第四段他们也跟着我。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那谁是主的羊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他的前面几节经文，我们看24节到25节。犹太人他问耶稣，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25节耶稣回答，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主的羊。所以如果信耶稣是基督的人就是主的羊，如果不信耶稣是基督的人就不是主的羊。那主耶稣在这里说，主的羊就听我的声音。那我们下面要来讲什么是听主的声音，以及如何听主的声音。在这里很显然的，这个听并不是指着我们两个耳朵的听到声音，因为在这边犹太人他们围在耶稣的旁边，他们的听力并没有问题，也都听到主讲话，但是主却间接的指出他们没有听主的声音，因为他们不是主的羊。所以在这边的听指的是有主说过的话，主做过的事，就能够明白耶稣是基督，也就是在属灵的接受到主放出的信息。那譬如说，我们有时候我们肚子饿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向你的大脑中枢发出一个信号，然后就告诉你说我饿了。那这个就是你的肉体在向你发出一个信号，发出一个声音。所以同样的，神也会向我们发出信息，虽然并不一定是由音波的形式，而我们也并不太确定当神发出信息的时候在大自然界是怎样的物理形式存在，虽然知道它是的确是存在的， 那我们就称这个信息是声音。那神发出信息，我们就说是神说话。所以我们在这边知道了听跟声音的意义以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些基本的知识，使我们可以准确的听神的声音。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就是神会向我们说话。在撒母耳记上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在撒母小时候的时候，神几次呼唤他，可是他不明白那是神的呼唤，一直到以利跟他解释。那我想就是撒母耳他没有一个认知，就是神会向他说话，并且他也可以接受到神的声音。那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很多刚刚信主不久的人身上。同样我在刚信主不久的时候也是不明白那个声音就是出于神。还有第二点我们要知道的是人被造就可以听到神的声音。就像一个人出生以后，你不用教他，他就能够听到外界的声音一样。人被造的时候，他也能够接受到神对他发出的信息。也就是说，人被造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接收器，我们称它，或者称它为一个属灵的接收器。那属灵的接收器可以分为五种，就是有灵耳、灵眼、灵嗅，闻到，有听到、看到、闻到，还有灵触，还有灵味，就是可以尝到。那另外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属灵声音的来源，有很多种，在灵界里面不只是神会发出声音，还有人的灵也有声音，还有魔鬼撒旦的灵，包括魔鬼的猜疑，还有有的人说还有灵界有一些杂音，但是不归于在这几类里面。那如果说是神的声音呢，我们如果去细分，又可以分为从父神来的，就像旧约里面很多有耶和华说，那有从子神来，主耶稣说，在新约里面那有从圣灵来的，在新约的使徒行传还有启示录都有记载。那也有天使会说话发出声音，譬如天使曾经像罗德，还有像以利亚，还有启示录也有很多天使发出声音。那像约拿的话，他就是听从自己的情感的声音，也就是人的声音，那就往他失去，而不听神的声音，往尼尼微去。那魔鬼呢，在创世纪就开始向夏娃发出声音引诱他，还有在耶稣40天禁食以后，魔鬼向耶稣说话试探他。还有魔鬼在保罗在传道的时候，有一个使女跟在保罗的后面，那个鬼就在使女身上发声好几天，就说这些人是传神的道，是神的仆人，向你们传说救人的道。那直到保罗吩咐这个鬼从使女身上出去。当我们了解了这个有这样多声音，在属灵里有这样多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会谨慎分辨是不是有装成小羊妈妈的大野狼来敲门，要我们听从他。我们有了这些基本的知识以后呢，我们还需要实际的方法跟道路，以便我们能准确的听到神的声音。第一点，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听到神的声音，就是要附上我们的注意力 pay attention。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听到神说话，是因为我们没有附上注意力。那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要长时间跟神相处。小羊能够听到神的声音，是因为不仅是他附上注意力，还因为他长时间的跟牧人在一起，所以熟悉牧人的声音。我们可以经由我们的灵修祷告默想神，在神面前等候的时间与神相处。第三点，就是要对神有更多的认识，就可以经由我们的读圣经，知道神他的个性、他的行、他曾经做过的事、他说过的话，来加深对神的了解。当我们对神了解越多的时候，就越能够分辨真假。还有就是需要恒切的操练， 所有的记忆要成熟以前，都需要有长时间的操练，这样的过程是必要的。很多时候也是要从错误里面学习。希伯来书五章十四节，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那操练的方法很多，譬如说可以每天做一个与神对话的日记，或者是说在大小事上求问神，然后再仔细的审查求问的结果，以及自己是否准确能听到。还有就是祷告主让我们有更敏锐的属灵接受器，并且可以参加具有先知性恩膏的聚会跟训练。神的声音通常是微小温柔而坚定的，就在列王记上，我们知道当以利亚逃到何烈山的时候，神没有在烈风奔山碎石地震火的时候出现，而是在火后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而我个人体验，神的声音也通常是从心中发出来的，而且常常随着有圣经的经文，虽然并不只限于这个形式。那我们再看到这个主题经文的第三段，就是我也认识他们。好，那在这边的话，我们也参考到约翰福音十章同样的一章十四节跟十五节。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认识父一样。主耶稣将他与羊之间的认识比喻为父神跟他的认识，可以知道说主耶稣对他的羊认识有多么深，而他的羊对他的认识也很深。相信主不仅知道每一只羊的过去，也知道他的现在以及未来。那主认识你也认识我，大家同意吗？主认识你也认识我，就像他认识父一样。那第四段就是他们也跟着我。牧人对羊发出声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为了表达感情，那但是更多的时候是为了怎么样，要指示他的方向，指引他。在一片广阔的草原上呢，有三个牧人，他们在一同放羊，那他们的羊群就混合在一起，吃了鲜美的嫩草。那天色就渐渐晚了，其中有一个牧人开始吆喝起来，那接着就看到这个羊群里面一阵推挤混乱。那当这个牧人走向归程的时候，凡是属于他的羊都已经分别出来跟在他的后面，一起回家。因为羊听牧人的声音并且跟着他，人被造的时候就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因此事实上没有属灵的耳聋人，只有没有注意去听主声音或是不懂得分辨的人。那如果不听主的声音，羊不听牧人的声音的话，这样的人就很容易迷失方向，或者是被仇敌所伤，甚至跌倒死亡，成为豺狼虎豹口中的食物。因为那主也不容易使用他，因为他无法听主的指令。所以听主声音对于愿意跟随主服侍主的人是非常基本而重要的课题。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论是大羊、中羊、小羊，包括我自己，都是能够准确明白听到主的声音，并且能够立即跟随这位最了解我们的大牧者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愿神祝福你们。
也是这个非常宝贵的一个题目，我想也很少传道人讲这方面的题目啊，如何听主的声音，很好的一个的分享。这里面讲到这个六种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来源怎么样听的声音非常好的一些亮光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或者分享对于中小镇的信息？听主的声音，跟从主这个很重要经文式的讲到很好，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这个 sermon 或者要注意的？像这种的分享， 那么 experiential 的讲章，主的声音是很经验性的，一定要有一些的个人的例子啊。很可惜，可能他没有时间啊。我想他有一些的经历啊，怎么样听到主的声音啊？是怎么的内容啊？他当时是怎么分辨的？怎么去听从？我想，假如加上他个人的一些的经历跟见证，就会更 enrich 啊，一定要加上一些的个人的见证。那第二，那个引言部分可以再加强一点，不然那么快就 jump into 那个经文啊啊，引言引起弟兄姊妹的兴趣，听主的声音。我们很多时候都想能够听到主的声音，明白主的带领、主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应该怎么决定啊，好像向左还是向右，去还是不去啊？我们都想寻求神的旨意啊，怎么能够明白主的旨意？怎么样能够听到主的声音？就把它讲得更具体一点，从很抽象听主的声音到很实际寻求神的带领，大家都听得懂了啊。所以在引言部分可以再加强一点，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啊？也注意到他的声音非常的温柔啊，声音很好啊，刚刚好的声音，也不快也不慢，非常好的声音。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国伟。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啊，今天有这个机会再有一点分享。那我想从我一个自己的一个体验来说这一段。那我们都知道，如果你是在长江流域，那个长江三角洲那个江浙一带住过的人啊，都知道，就是在春夏季节交换的时候啊，在那个时候江南有一个梅雨的季节啊，那个梅雨的季节呢，真是 very frustrating 啊，那就是这一段时间就是经常的下雨，而且呢，这个空气中呢完全是十分的潮湿，所以过了那一段时间以后啊，像我们以前在上海的话，都要把箱子里、柜子里的衣服啊拿出来晒，不晒的话，甚至于当中都生了霉。那么前几年呢，我有一次呢，就是在这个梅雨季节呢，从上海回到美国啊，那么就是说接着几天的下雨，就是说每天这个天气预报都是 wet wet raining raining 啊，那实在是 very dull 啊，心情也不好。那么上飞机的时候呢，我记得是下午四五点钟啊，那个机场的跑道的灯已经全部都开了啊，你从那个机舱的窗户往出来啊，就是一片就是白茫茫的，什么都看不到啊。那么我呢也十分怕那个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候，我的耳朵就是说蛮怕那个高低的那个反应，所以呢我是蛮紧张。因为一个呢是天气很不好，就是说飞机起飞的时候这个安全性呢，所以那个时候就坐在位置上面呢，就一边煮着那个口香糖，一边就心里呢十分急切的在祷告啊，求神保佑我这次旅程的平安yeah。 那然后就是说真的就是说这次就给我印象很深的，因为好像天气的状况不好啊，所以也特别的就是在主里面的恳求，在里面的祷告。然后我就是说这么十几分钟以后啊，忽然那个飞机也起飞了啊，然后好像也听到，因为我眼睛也闭着也祷告，就是说那个过了十几分钟以后，好像听见那个机舱里面有点动静啊，有人说话或者有人走动。那我睁开眼来一看的时候啊，那真是 very surprise 啊，那个就是说太阳光已经从那个刚才一片迷迷糊糊啊，完全是一片白蒙蒙的，一点没有那个大雨滂沱的那种，一下子就飞机冲出云层以后啊，那个太阳光就照进来，整个机舱就是说一片阳光啊，那个人们好像也在走动，也在谈论啊。那个时候呢，就是你看到往窗一看呢，就看到一片都是机舱外面也都是一片蓝天啊，你俯视一下的话呢，下面又是白云，所以就是说当时给你的一种感觉就是说红日蓝天白云啊，你这个时候心情就一下子就是说啊，从那个比较沮丧比较低沉一下子就觉得开朗了，欢乐起来了啊。那我 那我这个时候就情不自禁的就想到一首赞美诗，就是云上的太阳啊，那我就自己哼起来了。云上太阳它总不改变，出这样对耶，一刷在脸上好，云上太它永远不改变，它好它不改变耶、yeah, 真的感谢主。就是说最近几年这个美国经济也十分的低迷啊，很多的欢笑，很多的那个欢乐啊，总是从我们中间的消失了。那我前一段时间呢还碰到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啊，她也是比较慕道的一个朋友吧，她就是说那个信心也不是太好，所以他遭遇到一些事的话，那就在路上碰到他的话，一般就彼此之间就大家最近好不好啊，他就苦着脸说怎么会好呢怎么会好。那就是说他家里他和他先生，然后还有一个儿子，儿子呢原来是在那个机场里面做那个检查 security 检查，但是因为他是那个 green card 的身份啊，所以上那个911以后那个机场的职务调整了，他就被下来了。那然后他自己呢也被 lay off， 所以他们就是三个人家庭，三个人就是两个人被裁员了啊。那的确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常常就是说在那种环境之内，我们常常在那种世界的范围之内，我们常常就是说看到一些世界上的，看到我们周围的一些情况，我们就很容易上当，我们就很容易担忧啊。但是如果你说那种就是说在世界上或者他的 business 很成功啊，他很发达，他们又是怎么样的呢？对吧？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就是他是在 Oregon 念的神学，他以前呢是安徽大学的一个物理教授。那么他曾经有一个见证，他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时候啊，他就被派到乡下去啊。乡下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也没东西来煮饭。那他这个时候是研究那个量子物理的啊，就是说理论方面，就是说物理方面蛮高级的，也是蛮前锋的啊。他居然就是说为了吃一顿饭，把自己的量子力学那本书就是说烧那个饭，而且呢，那个书他说是一烧的话就一捧火就把那个书整个书就烧掉了，结果呢一本书烧掉了，一餐饭还没有煮成功啊。他后来到了美国以后呢，他念了神学，他就奉献给神啊。然后他有一次来，他到圣何塞来，他说特别去了南圣何塞啊，给一些那个 IBM 的元老们啊有一个交通。他说那些 IBM 的元老啊是都是住在山上，大概都是百万的豪宅啊，而且那个多年就是说他们在 IBM 就是元勋，他们的工作很多年啊，都是社会地位的什么财产都很高。但是他那次跟他们交流啊，交流跟他们分享的结果，他们就觉得那些 IBM 老 IBM 的那些元老们啊，他们就觉得自己实际上觉得很 empty， 没有什么，就外面看起来，世界上面看起来他们很富有，他们很有钱，他们很有地位。但是他说他听了他传的那个福音以后啊，他就觉得他实在是一个很丰富的人，他实在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但是他说那时候我身边，我的财务状况十分的拮据，我身边只有20块钱，而且我的太太在那时候在美国另外一个地方打电话告诉他，他说他想要回到他一起来，他不知道后面的路那么怎么走啊。但是神就是他所有的丰富，他所有的那个满足啊，不是世界上说的。那我们接下去呢，我再来看一段，就是说以西结书啊37章，因为时间关系我来挑几段，因为这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以色列被掳以后啊，他们被巴比伦掳去以后，犹大国被巴比伦掳去以后，他们整个国家就是亡国了，他们没有一点指望，他们不知道就是说那个神以前允许亚伯拉罕 啊，要成为一个大国，那个指望在哪里？他们根本没有指望，他们没有后啊。但是以西结神给他的指示是，我来念几段经文啊，这个37章3节，就是神对我说，人子啊，这些何国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要向这些何国发预言说，枯干的何国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何国如此说，我必使气血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血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个第十节又说，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何国，何国便复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啊，第11节，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何国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密绝进进啊，那时候以色列就处在这种悲惨的环境下面。但是神他是一个全能的神啊，他能够使这个禾谷长筋长肉长皮啊，而且有气息。他们一旦起来的话，还不是一个很软弱的人，成为一支耶和华的大军啊。所以我们就是说，仰望的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是大能的，他是全能的。啊，所以让我们的眼光也注目在我们的神的身上啊。我另外也想到那个中国的那个教会的情况，就是说共产党接管政权以后啊，基本上把外国的传教士都驱逐出境啊，然后中国的文化革命的期间啊，那个教会全部都关闭啊，那些教牧人员全都受到迫害啊。那时候我们也觉得，有人甚至于共产党的有些领袖人物就觉得基督教是 out of time 啊，在中国就不会再存在啊。但是最近我们也看到我们这个十字架的电影啊，那个神在那个时候，即使在十分困难危急的环境中，还是保留一批人啊，他们像那个种子一样埋在地下，他们受苦受那个严寒摧残，但是他们在总之他们也不屈服啊，他们坚持着他们这个信仰。所以到时候到神的时候到了的时候，他们就像雨后春笋一般的啊，那个福音的种子现在在中国大陆就是说传播的很快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宣教的一个市场。那这也令我想起来，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啊，神对先知以赛亚说，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向巴利亲嘴的。啊，感谢主，主啊，真是就是说，那个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啊，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神就是这样的奇妙啊，保守了一批人在神面前的忠心，这批人也就是今天啊中国教会的柱石。那我想，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6章22节到23节的时候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暗，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是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感谢主，主啊，正是求主，主啊，正是让我们有眼睛明亮，特别是让我们的心眼明亮啊，我们的眼睛，我们这个属世的眼睛啊，比起我们内心的眼睛，求神打开我们的心眼啊，让我们专注在我们神的身上，也像我们在云层下面，我们专注在云上的太阳啊，我们的目光 focus 在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身上，那我们不是在看周围的环境，在看我们周围的一切。那保罗在以弗所书第1章17节到18节说，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上帝，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亮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 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感谢主，主啊，正是求主来照明啊，用他的真理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啊，那么知道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恩召，他的救恩是何给我们带来何等大的指望啊！也知道我们信从他的，我们有永生，我们有永远的基业啊！我们那个基业是何等的丰盛，那是在天上的，永不衰残，永不改变的啊！我们常常说，我们的肉眼呢，常常受环境的左右啊，我们的心眼却能左右环境。但愿我们的目光呢，不是放在眼前的环境，而是看永生，看着我们这位创始成终永不改变的主，让我们在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和重担的时候，也是欢欢喜喜的啊，满怀喜乐和盼望的。最后我以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我们既有这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散累我们的罪，诚心忍耐，摆在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巴不得我们的眼光也放在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身上啊！我们真是虽然有时候我们有点软弱，但是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不断的有那种生命的见证啊，各种在经历各种苦难，经历各种环境中间啊，正是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增加我们的信心。
非常好的分享啊，云上的太阳啊，有讲有唱啊，非常的活泼，而且你发现很好的 smiling， 而且很平易近人，很生活化，很能够摸到听众的心，有没有这个感觉啊？不会觉得好像distant away， 好像很有压力的，或者很高高在上的，来自好像大家这种 conversational preaching， 这样是最好的一种 style 啊，我们要学习这种 style 啊，是一种 conversational preaching 啊。大家好，对整个的内容还有大纲有没有什么的建议？好，
它的内容唤起我们很多的回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很能 follow 啊。
对、yeah.。引言非常棒，很好的引言，
可以回到我们很多的记忆里面，
对，
都可以有同感，我们也可以跟他一起唱，
对。
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时间太短了，他没有办法真的深入到每一个里面去。还有就是每一个故事，就每一个经文，它都有一些故事，彼此之间 linkage 有点弱。
link，
如果是时间长的话，或许可以连通。
对。好，所以提到这个例子跟经文呢，就是说我们不是先讲例子。啊，来自先讲你的主题大纲经文跟你的 message， 然后用个例子来说明你的 message 啊。所以像刚才讲的这个安徽的教授啊，我想 Andy 就是有这个观察，好像跟主题跟经文没有办法 link 啊。先按着你的 flow， 你的大纲的 flow 啊，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然后你的例子说明某一个真理或者某一个主题，一定要跟在一个主题大纲经文的后面啊，所以这个要注意。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的弟兄的提醒他的？整个的讲道的结构可以更明显一点啊，比如说题目是云上的太阳，很好一个题目。然后这个结构可以分成两大段，究竟是什么是我们人生的黑云啊？什么是这些的人生的黑暗风暴？就好像以西结书所描写的这些骸骨，什么是我们人生的好像绝望啊，那种黑暗啊？那么国伟提到美国的一些经济啊、人失业啊等等这种很好的一些例子，那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可以定出一个结构，就是 what 什么是我们人生的黑暗黑云啊，这些的遭遇，这些患难啊，那他举了一些的例子，非常的很好哈啊，讲到这个大安徽大学的教授等等啊，他的中国的一些经历，然后如何让这个骸骨能够复活，如何能够看到云上的太阳，这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不要只看那个云，不要看那个黑云密布，不要看那个雨，不要看那个骸骨啊，如何能够让我们可以超越这些难处，要经历到云上的太阳，如何能够经历到骸骨变成耶和华的军队，如何能够让枯骨能够复活，如何能够在经济的困难当中还是有喜乐平安，就像这个教授一样，口袋只有20块钱，但他的生命就那么的喜乐，那么的丰富。那我想这个就是弟兄姊妹要的。好，那就会又回到以西结书37章，让我们看到其实枯骨是怎么复活的，然后就看到两大点，对不对？第一，其实枯骨是怎么复活的啊，神的话，神的话进到他们的里面，神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的，神的话有创造的能力，神的话有生命的能力，你就抓着这个第一个重点，说明神的话的重要，神的应许啊，我们要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要得着神的 rhema， 然后再加上一些自己的见证或者别人的见证，如何神的话让他能够经历神的丰富啊，神的灵啊，神的灵，神的气息也进到他们的里面，那么神的帮助，神的能力，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啊，有神的话，有神的灵啊，神爱的激励啊，神的引导，那就完全就是以斯结书37章做一个的讲章的结构啊。那假如再能够回到一些当时以色列的背景啊，整个以色列的那个痛苦被掳，真的是像骸骨一样啊，没有前途，是绝望，然后神如何把他们扶兴，所以以经文做中心啊，每一个讲章一定以经文做中心，然后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然后用例子来配合，而不是就是以例子啊，不能单挑几个故事出来，永远是用经文来 develop， 从经文来出发。有没有其他的补充？所以这篇讲章是一个很好的讲章，就是说是一个非常生活化非常实际啊，真的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信息，我们在神面前要求一个信息，真的是能够针对到弟兄姊妹的需要，是弟兄姊妹的光景，那么真的能够按时按就需要的分量，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题目的 style 跟内容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好的一个内容啊，不是我们只是在讲道的时候讲一些神学啊，讲一些知识理论啊，啊怎么过圣洁生活啊，怎么能够住在主里面啊，就是讲得很抽象，或者什么是神的拣选啊、预定啊。我听过一些教会一些美国牧师讲到，整天都讲这些神学，跟弟兄姊妹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我们的 message 一定要生活化，啊，这也是一个很实际的例子，非常生活应用的一个 message。所以将来我们每一个主日要讲的信息，一定要注意这个方向，要 very practical。啊，假如你去听刘同牧师讲道，你就发现他每一个礼拜的信息都是 very practical， 针对弟兄姊妹的光景、家庭、事业、生活、心情 very practical 啊。所以弟兄姊妹听完道之后，整个灵被提升起来，再去有信心、有勇气、有亮光，面对他的生活，面对他的家庭，面对他的工作，要 practical 很重要，非常好。好，有没有其他的分享？那我们这个课程的要求啊，总共是要3个 sermon 啊。那么你操练讲道的 大纲可以叫上来算一个 sermon。 那另外我们之前啊已经要求一个 three point sermon 啊，这个得活水啊，那个假如那个 sermon 还没叫进来啊，要快点叫。那另外我们再写第三个讲章，就是一个经文式的讲道啊，你自己可以找一个经文，然后试试看用一个经文式的大纲啊，可以叫上来啊。啊，所以这个学期我们就是要求三样东西。好，我们说啊，停在这边啊，我们。